天今天就像我们传讲的信息是罗马书律法之外的救恩，
好，小朋友们可以到主日学啊，看可能上面都已经去了。好，我们来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要继续来讲罗马书第三章。上个主日林弟兄主要是以罗马书第三章的21-24节来讲保罗的称义观。什么是称义呢？称义这个字其实在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它叫做称，就是算为义，就是算你恢复了好的关系。称义这个字就是说宣告你没有罪了，你可以在一个自由的之身之下你继续往前做往前行。那么并不表示称义的意思就不表示说你真的没有罪，我们还是有罪，只是在法律上的地位上算你没有罪。那么圣经里面有90%的信讲到因信称义这个词，有90%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来讲的。虽然也有几次少数的弟兄那少数的地方讲到称义，却是用行为，因为我们信心的行为而被称义，那是在雅各书所讲的，其实并没有矛盾。保罗强调的是我们能够被算为义，被神算为没有罪，是靠着信心的恩典。而雅各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我们能够显出我们被算为义的光景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行为的见证。那么林弟兄在上次他特别讲到了保罗的称义观，这个也就是圣经里面的称义观。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讲到了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在人的观念里面认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我们要讨神的喜欢呢，我们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苦修，靠自己的善行，所以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我们良心平安的一个地步。这是我们一般世界上所有的学说，不管儒道佛事，各家的学说里面都靠着人的智慧要找一条人可以在神面前站住的地位，所以我们靠自己的努力，靠着我们的顿悟，靠着我们的行为。可是在圣经里面却不是这样说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被神不被定罪，我们和与神和好，以至于要能够进入更往前走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第一步先被神算作没有罪，神要接纳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往前走，进入成圣得荣耀的这个境界。所以这个称义，因信称义这个题目啊，在圣经里面是整本圣经里面的观念，其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一再的反复的用着不同的方式要解释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就像一个门槛，你必须跨入以后你才能够往前行，因为你还带着罪恶感，你还被你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有罪的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用的前面的5章圣经一再的详细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要来讲到什么叫做因信称义。 所以今天我们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上次林弟兄已经用了三章的几个节这经文。事实上，我这一个系列的讲道，我是希望能够按照保罗在圣经里面所写的每一句、每一段落，我们都要走过他那个词句、字句，以免我们只是在这里花费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今天我仍然要用经文来引导我们来知道神的心意。可是为了连续性，我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今天就暂时不讲，我并在下个主日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律法中有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再把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带进来讲。那么今天我们从第九节要一直讲到第三章的最后，第九节这里就是有了一个宣告。我们记得保罗在第一章里面的十八节开始，他就讲到外邦人他们不把神当作神，他们明明知道有神，可是他们抵挡神，所以这是定了外邦人的罪。他们在行为上面、思想上面、意念上面都不把神该有的荣耀归给他，这是罪的最基本的一个定义，就是你不把神当作神，还不是你的行为。然后保罗在第二章就讲到了，不但外邦人这样，连我们犹太人都是这样。保罗这样讲，他并不表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以犹太人的传统骄傲，可是他也要指出说，犹太人啊，我的同胞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虽然知道有神，我们虽然知道有律法，可是我们在行为上面，我们的骄傲，我们依靠我们的传统，我们也是罪人。所以当保罗讲到这两方面的以后，他就更扩展到了，讲到说不止这样，不但外邦人，不但犹太人，换句话说就是全世界的人，古今中外的人，没有一个义人，在神面前我们都被定罪。所以我们看第九节，我们一起把这一小段经文读到第十二节，然后二十节我也列在这里做一个小结论。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不是，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站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称罪。所以我们看到，你发现没有，保罗在写这个的时候，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总共有多少次啊，他说没有一个。所以保罗心里面是非常的伤痛，他说我们人都自以为我们讨神的喜欢，可是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义。那么他们的表现是什么样子呢？他们的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这里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是诡诈，他们你不但有心思有行为，他们咒骂人，他们苦读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奔行恶，常常有残暴的事情，他们眼中不怕神。所以保罗接着讲着说，之所以是有一个罪的缘故，那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些行为，是没有寻求神的，而且我们眼中不惧怕神，这就是所有的罪的一个根源。然后接下来保罗又讲到了，有了罪怎么办呢？那是一定要受审判的。来，我们把十九节到二十节来读。来，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
世人都在神审判之下，所以
是叫人知罪。这里说到了律法，我上次已经解释，这个律法不是法律，不是在这里保罗特别要用出一个另外的字。法律只能够规范人的行为，人的道德的行为，可是摩西的律法，他不但讲到了人日常生活的行为，他包含的更广，他讲到人跟神中间的关系要怎么来恢复，人怎么来敬拜神的条例，还有其他许多关于我们在节期在献祭怎么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个律法的定义远远超过我们所说的法律。那这里说到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是好的，我们意思说他因为他规定了这么多的规矩的时候，他就好像一面镜子，当我们来到这面镜子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脏的地方，可是镜子它不能帮我们除去脏的东西，镜子只是让人知罪，显出我们的光景，却不能够帮我们除罪。所以我们发现说，我们来到了这个律法的面前，人类已经看到了一个完全全面堕落的事实。所以加尔文他怎么来讲这个人的全面的堕落呢？他说到有三点。第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没有一个层面不受罪的污染。我们从里到外我们都烂透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为，连我忏悔的眼泪，我有时候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忏悔的时候，很多时候连我那个忏悔的眼泪都必须在神面前认罪。他讲得非常的，我们的动机隐而未现的，没有一方面不受罪的污染。第二方面，人却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功劳蒙神的喜悦救赎，人没有办法来讨神的喜悦，人不能够靠自己。人第三点讲到，人也没有无力能够与神和好，人必须靠近靠外面的一个力量，因为我们人是全面的堕落了。就像一个人掉在深海里头，一个你就算你会游泳的，你是奥运金牌的冠军，你今天掉在大海里面的时候，你会游一公里，你会游十公里，跟你会游，你不会游在那边蹬水，一点区别都没有。因为我们这个要靠我们自己脱离那些海里面的鲨鱼，要脱离我们体力上受不了，没有体力的我们要沉下去了，你会游泳跟没有游泳一点都没有差别。当你落在深海里面的时候，我们必须靠着外面来的力量来把我们救出来。所以当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接下来说这个我们已经刚刚我已经讲过了，人全面堕落的事实就是这三个方面。然后怎么办呢？保罗接着说，我们必须依靠在律法之外的救恩。第一章十八节，我要把它接下来到今天的第三章二十节，这里第十八节那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不虔是指的对着神的态度，不义是指的与人的关系。所以那里讲到说，神的愤怒原来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一点我们在哪里看到呢？为什么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还没有看到神的愤怒怎么显出来？因为他说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来读一下，来二十一二十二节，来，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第一章十八节那里讲的说，本来神的愤怒从天上就显明在一切 不前不义的人身上。这一句话我们如果再回到创世纪，我们来看，虽然在罗马书这里保罗已经绝望了，他说所有的人通通是不前不义的，都犯了罪。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当我们从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开始犯罪，到他的两个儿子家庭里面的凶杀案，到后来一直演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说，地上的人多起来，他们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于是怎么样，说到耶和华他就后悔把人造在地上。那个后悔讲的是神在他的感情里面，他觉得非常的伤痛，我造了人要给他们有神的形象，要来管理这个世界，结果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犯了这样的抵挡我。人跟人中间有淫乱，有不公义的事情。因此到了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心非常伤痛，他也非常愤怒，于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他是用什么方法，他是用什么样的行为，把这些他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在罗马书第在创世纪的时候，他怎么显明？挪亚的时代，他审判，他用洪水的审判，对不对？他的愤怒借着洪水的审判临到了人。但是他说，保罗在这里说，可是今天有同样的光景，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神的义，他神要跟人恢复这个关系，他要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呢？他要在，因为律法，如果我们靠着神的规矩，神的所定义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得救的，所以必须在这个律法之外显明出来。而且这个显明出来，他说有了律法和先知为证，不但这些条文所定的，连历代的先知都在一直在预言，都在一直讲将来要有弥赛亚，要有一个救主来。所以这些事情已经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是什么呢？他说显明出来的，因信耶稣基督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发现说，原来旧约里面的各种的律例节期都是预先来表明神要怎么样的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显示出来。而在这里他说到了神的义，他必须因信耶稣基督而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范围比旧约里面的范围更大了。那么他怎么做呢？我们看到了他在这些事情上面他要怎么样来做，就是在律法之外要给我们开一条蒙恩的道路，另外的一条路。他保罗就说怎么样得到神的救恩。我们继续把23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的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的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字出来了，这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第23节讲到了罪的最基本的定义，就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像一个月亮本来是这么圆的，可是当你有一个角不圆的时候，已经不完美了，一个圆已经缺了一个口的时候，那个叫做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今天神的恩典要因着耶稣基督他来使我们白白的称义，怎么做的呢？他说要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设立耶稣。那么挽回祭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看到挽回祭这里有个图画，我们读旧约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图画代表的是什么。这个图画是什么东西？约柜，这是一个约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柜，这个约柜本身的这个里面，这整个东西叫约柜，上面有基路伯，那么有杠子，有等等。你知道这个约柜的这个柜子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吗？装了三样东西，还记得不记得？第一个是十诫的石板，第二个呢，亚伦发芽的杖，还有第三个呢，玛拉。所以这三个东西代表什么？第一个，我们先来讲到有这个律法，有十条诫命。这条十条诫命在这里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又做不到。那么那个发芽的杖，让人看到的时候就想起来人的悖逆，人抵抗神的权柄。所以神借着亚伦发芽的杖来定以色列人背叛的罪。另外又借着玛拉，这个玛拉也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贪心，他们离开了埃及到了旷野，他们还一直不会感谢神的带领，他们仍然还在想我们如果留在埃及有多好。所以我们发现说，原来在这个约柜里面他所摆的那几样东西，当以色列百姓看到的时候，他们要思想他们的罪，他们祖宗所犯的罪。可是在这个约柜的上面有一个东西，这个叫做施恩座。这个东西，这个施恩座的尺寸大小刚刚好把这个约柜的顶盖住。换句话说，当这个基路伯天使他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他们是施恩座把这个定罪的东西盖住了。所以这里说一个挽回祭，这个是挽回祭，就跟施恩座是同一个字。在旧约里头，在圣经里面，他当初耶稣保罗说神设立的耶稣做挽回祭。那么这个挽回祭其实是在圣经里面只有在新约里面所用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祭物，至少在旧约里面有五种祭物，我们还记得吗？我们稍微来回想一下，旧约有五种祭物，是哪五种祭物呢？人献祭的时候，第一个叫做燔祭，第二个叫做赎罪祭，还有呢赎愆祭，还有呢素祭，还有平安祭。这五种祭物都表示当人犯了各种不同的罪的时候，人要奉献自己来到了神的面前。可是今天保罗在这里用了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挽回祭。那这个挽回祭是挽回什么呢？它表示了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挽回祭是预表了以前的那五种祭物它的完全的实现。那五种祭物讲到了牲畜，讲到了麦子，讲到了植物，用了这些牛羊要完全烧掉，那些都是预表。他讲到了这些的预表，有一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成全了，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些的羔羊，他就是这些无罪的羔羊，他就是这些纯洁的面鞘，他就是一个完全无罪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挽回祭，它比原来的旧约的那几个祭更多了一层的意义。他不但是要平息神的愤怒，他还要更多的把人带回神的恩典里面。他有一个更积极的目的，他不但只是遮盖，他还要挽回。所以这一个挽回祭，我们看到至少有几个三大方面跟旧约的祭物不一样的。第一个，这个挽回祭它的祭物是个实体，是个真实的，不是一个预表， 不再是一个牛羊鸽子等等，他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神的儿子，他就是这个祭物的实体。第二个，他的范围，以前旧约里面的祭物只讲到我为我个人的罪赎罪，或者顶多说我为我的这一个宗派宗族来赎罪，可是今天的挽回祭是为全天下的人来赎罪，为普天下的人，所有一切愿意相信的人都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发现挽回祭本身，它不但在实体上面已经超越了旧约的祭物，它在范围上面已经超越了个人跟家族，而且它在果效方面，它不是一时的，不是要天天来献祭，它乃是一次献上就成就了约一直到永远的祭物。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个挽回祭是神在新约里面特别特别的一个恩典。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挽回祭，它有这个三大的要素，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来，第一个是什么？凭着耶稣的血，这是一个根据，是为着被定罪后的刑罚，它的根据是耶稣的血。另外呢，借着人的信，我们这是一个途径，我们能够认罪得到赦免的事实。第三方面更说到了，它是要显明神的义，就是要彰显神公义的果效。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挽回祭，它有耶稣的血做根据，他要借着人的信来达到神的面前，而且他要达到这个救恩的果效。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字，就说蒙神的恩典就能够白白的称义。他这里用了一个词句叫做白白的称义。那么我们都知道恩典应该是白白的，恩典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你不是靠着你的努力来得到的，这个叫做恩典。如果我靠着我的努力、我的行为、我的好来得到这个奖品的时候，这个已经本身已经不叫做恩典了。所以今天有些人也会这样的认为说，神要把他的救恩赐给我，神有恩典，可是人不是也有一个决定权吗？我们人可以决定要不要，所以当我决定说我要用信心接受这个礼物的时候，那我是不是也有功劳呢？我用我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我的，我如果不要，那么我就得不，这个神的恩典也就到不了我身上。所以有许多人也在这上面有困惑，他说我的信心是表示我的行为啊，不是吗？我因为有信心，有这个要接受的行为，所以我才能得到这个恩典。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个话我们要知道，信心其实并不是要来，信心的行为并不是使我们得到恩典的那个，怎么讲，信心不是让我们去得到恩典的行为，信心乃是我们得到恩典的见证。或许我这样讲，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更清楚一点。我们再举一个例好了，我说我连要接受这个都是恩典，这个观念我就想起来，如果小朋友，你们家有一个小 baby， 当妈妈要喂他吃饭，要喂他吃奶，他张开口，他要接纳这个食物。那么我现在问这个小孩子说，他说这是因为我张开了口，所以这个恩典、这个食物才能够到我的身体里面，所以这是我的功劳，因为我不跟你合作，你这个恩典就不能到我身上。所以我这个小孩子说，我张开口，这表示我的功劳，我有功劳。我们想，你觉得这一到底是，你从这个角度来想，到底是恩典呢，完全是恩典呢，还是这个小 baby 的功劳？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只能用体会的。我再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一个人掉在深海里面，当一个直升机、一个潜艇、一个 救生艇、救生船终于找到他的时候，他们丢了一个绳索给他，要他把他拿起来。那这个人他抓住了这个绳子，他说：因为我对你这个绳子有信心，因为我知道你会，你这个绳子会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所以是因为我的信心的行为我能够得救。是这样吗？还是说你必须回到另外一个角度，你说我实在不是，那完全是恩典，人家把绳子丢到我面前来了，我这个伸手去抓他，是我对恩典的一个反应，而不是我的行为，而并不是我，并不是我的功劳。所以这个信心的行为只能够是一个见证，你得到了这个恩典，而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我希望我能够这样子能够表达得更清楚。好，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很容易被认为是因为我的信心，其实更准确的来讲，是因为因着我的信心，借着我的信心。所以这以前傅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讲的，他就说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其实这里会有一点把我们带了一个错的观念。我们说因信称义，我们说的是因为我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到说我有功劳的里面。可是如果说我们是借着，是因着这个信心，这条一个管道，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发现连信心都是神给的，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靠自己来得到这个救恩。那么保罗他接下来就要问了，他说这样的话实在就没有人可以夸口了。他接下来说，我们这样，我们一起来把27节读下来。来，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是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他也做外邦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所以在这里保罗几乎就得到了一个结论的，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们真的是，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话，我们是一点都没有办法自己来夸口，我们没有办法，人完全没有，我们的看定了。他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发现说我们今天，我们之所以说我们是一个罪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不知道是一个罪人的事情，知道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罪，而是我们做不做得到那个要求，使我们完全在神的眼中看为义。所以当我们发现不是理智的问题，而是我们行为上面根本就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用信心来接受神说我已经设立了挽回祭，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救恩。在旧约里面，在律法里面，历世历代他已经启示了他的儿子，他要赐下他的儿子为我们摆上，成为这个赎罪祭。所以在这个赎罪祭，我前面讲过了，这个挽回祭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一次都没有提到。这个挽回祭这个字是在新约里面保罗跟约翰他特别用的一个字。这个字在约翰里面，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怎么用的呢？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因只是因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我们看到当老约翰他用这个挽回祭这个字的时候，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不只是个人献祭与神的关系 恢复的关系，他不但是为我的罪，而且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节里面的里面也说到，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挽回祭里面不但范围更大，他的动机里面还是神的爱，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当旧约里面的那些献祭里面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些献祭的人，他没有爱的成分在里面，他是怕的成分在里面，他是害怕，他是懊悔，他要来避免神的刑罚。因此在旧约的赎罪祭，除了赎燔祭是出于爱的完全的奉献以外，你的赎罪祭、赎愆祭、素祭、平安祭基本上都是人犯了什么罪，我要来弥补、来盖过去的。可是今天的这个挽回祭里面，他的动机不仅仅是遮罪，他是要挽回，是带着一个爱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来看到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的时候，我们人是一点都没有办法夸口的，我们人没办法说是我的功劳，是因为我的行为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称义。所以保罗才会这样的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夸口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接下来又说了，既然没有夸口的，那么律法这样子讲的都好像是没有用处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废了律法呢？那31节说到，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保罗说，断乎不可，断乎不是，我们更是要坚固律法。因为律法不是让我们来洁净我们自己的，律法是一面镜子，它必须我们有这个镜子来看到我们的不是，它是一条引我们到恩典的路。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律法和福音都是神在历史中逐步的启示，先启示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些要求里面我们是完全绝望了，所以我们才能够接受福音，我们才能够宝贝福音的可贵。所以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污秽，看见我们的不能，然后我们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这也是我们一再的把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来看到律法正确的位置是怎样。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加拉太书3:19，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来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到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知道并神做事情在历史上所有的启示没有一个是多余的，他用的律法先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能不配，然后再我们才能够越来珍惜说福音的宝贝。律法做了那么久，几千年来人发现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因此神自己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所以耶稣也说过，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的乃是要成全律法。当我们知道了这样，我们来看到这个挽回祭，圣经已经启示出来了，我们怎么样来得到，我们个人你怎么样得到这个挽回祭的救恩呢？第一方面，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第二个，我要知道犯罪的一定要受神的审判。如果你不认为，你不知道这是一个罪人，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说这个犯的罪你是会死的，那么你当然就觉得不需要这个挽回祭。第三个，我们知道人间 毫无别的方法可以救自己。不是你立功，不是你行善事，不是你苦修，你必须要一直有这些的觉悟了以后，然后最后呢，你还要有一个对的方法，必须以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这四点，请我暂且允许我再用一个例子来向弟兄姊妹们说明。如果一个人生病了，他不知道自己病了，那我们说他的结局，我们说他最后他会死的。如果他自己病了，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病人，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那么他就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得医治的里面。第二个，他如果知道自己病了，他一直认为我这个病没有关系，他自己会好，或者说我认为这个病不至于到死的地步，我只是一个小感冒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知道你那个病不只是一个感冒啊，是一个很严重的病，那么你就要严肃的来对付它。第三个，你今天觉得不舒服，人家告诉你说，哎，我这里有这个药，我这里有那个药，你可以试，那么你去尝试这些药别的方式，那么你发现不能够对症下药的时候，那么你必须要找那个真正的能够治疗你这个病的药，否则你也没有办法好。所以这就在圣经里面说，曾经在出埃及记里面说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凡是那些被蛇咬的人，蛇毒进到他们里面的人，这些叛罪，这些叛逆的百姓，摩西告诉他一个方法，你要仰头望那个铜蛇，你要仰望那个铜蛇，你就可以得到医治。当然我们说到旧约里面的这些的启示都是指到将来的耶稣基督的救恩，讲到了这些人悖逆，这些人抵挡神，神启示摩西，你要造一条，用铜造一条蛇，把它挂在木头上，你举起来，让人仰望这个铜蛇，凡是病的人，他们被蛇咬的人，他们看这个铜蛇，他们就能得医治。那现在这些人可以做一个决定，他第一个，他不知道他自己被蛇咬了，或者他觉得他被这个蛇，被神让这个火蛇进到他们中间，这以色列百姓觉得这个蛇咬没有关系，那怎么办呢？他就不会去寻求医治。那么如果他被蛇咬了，他看了红肿了，他又去找别的药来涂抹，可是也不得解决，因为神给他的一个方法是一个他出乎他意料的方法。神说，你被铜蛇咬，被火蛇咬的人，你必须仰望这个木头上的铜蛇，你只要看这个铜蛇，你就能够得救。那么如果我们用我们的人的理智的话，这个铜蛇又不是一个药，这个怎么能救我呢？这就要凭信心了。因为在旧约时代，神借着摩西做这个表号的时候，其实就遥遥地指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负担了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说到蛇这个东西，在整个圣经里面，它代表的是一个罪恶，是一个魔鬼的一个化身。当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做一条铜蛇，把它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其实这就是预表到的耶稣基督，当他被神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他就像一条，他集中了古今中外所有人的罪恶，他就是像那个魔鬼，像那个蛇那样的一个罪的一个代表。他所以那个时候，怪不得圣经说神就掩面不看他，他在那一刻里面，他承担了所有人的罪，在神面前都被神弃绝了，神不看他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并不是说那条蛇代表耶稣基督，不是，而是说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他像那个可咒诅的铜蛇一样，他展示在所有的人的面前。 可是神的旧法说，你只要用信心，你仰望那个铜蛇，你就能够看到你的罪跟那个蛇连在一起，你的罪就归入那个蛇身上。那么我今天就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挽回记不是只是保罗对当时的人写的，今天这个挽回记是保罗对我们今天的人写的，对我们所有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人所说的。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有今天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么你怎么得到这个挽回记呢？你怎么逃离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呢？刚刚我们说到，在旧约的时代里面，神因着人的不虔不义、人的做坏事，神的愤怒马上就用洪水来把人都灭了。可是今天神一直迟延，他为什么今天不用洪水再来灭我们人，再灭第二次呢？因为神跟挪亚立的约，他说一次已经够了，我今天要立彩虹，你们就是在犯罪，我今天还有忍耐，一直忍耐，我再不会再用一次性的毁灭来审判人的罪，一直直到时候满了，第二次的审判来的时候，神要用火来审判我们的罪，就不再是用水了。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我不知道你今天在这里，可能是你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到底这个旧约的挽回记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挽回记用英文来讲，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这个挽回记它代表的第一个叫 redemption， 赎罪。第二个，这个字不太好念，我去查的时候，这个叫做 propitiation， 这个啊，这也是赎罪的意思，成全的意思。第三个叫做 demonstration， 就是神已经他自己已经表明出来了，做了一个范例。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要请问你，你愿意接受这个挽回祭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这里有四点。第一个，我们现在要来祷告，你在心里面你跟神承认你是一个罪人，而且你知道你要受神的审判，然后人间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救你自己，除了我们以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挽回祭的功效就会在你的身上，好吧？请我们一起低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在心里面来跟着我一起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挽回祭能够在你的身上发生功用。亲爱的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来得到你的赦免，因此你设下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挽回祭。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而且我这个罪一定要受永远的审判。在天下人间也没有别的救法我可以靠着得救，我没有办法靠着做好事、靠着苦修、靠着冥想可以脱离这样的审判，可以救我自己。今天你的话语已经告诉我，我必须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救恩，求你接受我在你的面前的认罪，我愿意相信你，借着你给我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蒙受恩典。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
我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